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到了第八课，下一课呢，就是第九课，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然后再接下来，杨澜要为我们再讲一次，整个的一起的从头到尾。那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就到此结束。所以这个月是我们最后三次把这个结束。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尼西米记。在尼西米记呢，我们大概做一个复习，事实上我们也教了很久啊，前面三个月，这是第四个月的开始。所以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西元446年左右的时候，那尼西米呢，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光景，也就是说大概在阳历的11月、12月的时候，他的所谓的基斯流月，那是犹太人的的月份呢，那时候又跟巴比伦的月份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还是干脆就直接用阴历阳历来看它吧。然后到了再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差不多3个月、4个月之后，在尼散月，他得到王的允许，可以返回耶路撒冷。从那以后，你看啊，时间真是很快，3月、4月到了9月左右，到了一路月25日，就是在9月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从前面是446过来445，所以基本上过了一年。然后呢，9月左右呢，城墙就已经盖好了，他只花了52天的时间。当然，在这个期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从他经过3个月。的 travel 哈，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观察城墙所建的情形，然后呢，他开始把这些工作分配好，让大家一起来建造城墙，然后也很感谢神，他那时候建造城墙非常的有效率，虽然有很多的敌人多次的阻挡他们，我们可以看见哈，那个敌人他的阻挡。不是只有在外面的威吓而已，他还甚至跟他们里面的人结亲，对吧？那真的是很麻烦，要怎么样子来斩草除根，很难很难。就好像一个肿瘤细胞，你跟那个好的细胞结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把它划清界限。所以哈、那是会是以斯拉啊，不是会是尼西米最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到了。所以建好了之后，在9月初，445年9月左右的时候呢，他就大概盖好，然后大概在一个月以后，差不多到了犹太7月，所以在阳历的10月左右呢，他这时候呢，他们开始带领着大家讲律法书啊，然后他们过了祝棚节，过了筵束会，但是在我们的圣经上并没有记载吹角节和赎罪日的他们的情况，但是按照理说他们应该是不会省略掉，因为这两个在他们的节期里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所以应该是不会省略，但是他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就不去谈他。那很明显的，在以斯拉的协助之下呢，他城墙盖好了之后，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再把民心，他们老百姓大家每一个人的心再带到神的面前来。城墙的建造是抵挡外面来的侵略，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的装备是不是装备好了，他们的心理是不是能够抵挡外面来的人的文化的侵略，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所以呢，在以斯拉的协助之下呢，他完成了，他们过了祝棚节，我们看到圣经上面的描写说那个祝棚节是他们从那时候以来，从什么时候以来出埃及以来过的最大概最盛大的一次，因为他们用很多的这些树枝啊什么的去搭起来他们的祝棚，所以在那边过他们的祝棚节，然后过了筵束会，筵束会就是说他们在继续的在过了祝棚节之后，他们继续在神的面前洁净，继续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我们也看见，我们也这个基斯流月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那根据犹太历呢是在他们的9月，但是根据阳历是在11月、12月左右，然后呢再到了尼散月 啊，这年三月的时候他就开离开了，得到王的允许，他就离开巴比伦，然后往那个耶路撒冷的路上。然后呢到了一路月提斯尼月啊，一路月的时候就盖好了，把那个墙修好了。然后到这边呢，接着他就过了吹角节赎罪日，然后祝棚节和筵苏会。所以他马不停蹄啊，一路非常的快，非常的有效率的把这一切都做起来了。所以我说尼西米真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然后呢到了尼西米记第九章呢这边可以看到这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说他们同样的那一个月啊，我们可以开始继续念吧。我们请李敏。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黎、假妹、斯巴黎、布黎、斯利比、巴黎、吉拉黎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谢谢。所以这里是什么时候？这月的二十四日，我们知道这个月就是他们过完了祝棚节、筵苏会同样的那个月。然后到了二十四日呢，他们接着一直没有停下来，他们接着就聚集进食，他们开始进食了。照理说，他们过了这么多的这些会啊，哇，哇，谢谢谢谢。照理说他们过了这么多的这个祝棚节、筵苏会，照理说他们可能休息了，因为大家都很累了，对不对？大家都很累了，可是呢他们这时候还又反而开始聚集，他们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然后呢他们与外邦人离绝啊，他们与外邦人离绝，他们不止他们的按照他们的习俗，他们跟外邦人已经分开了。他们站着承认啊，是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然后他说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那日的四分之一就是说那一天整天呢从头到晚就白天的时间呢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我们说那四分之一是那一整天算是八个小时好了，四分之一呢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站在那边念神的律法书啊，花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去念神的律法书，然后又花了同样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呢，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敬拜他们的神，然后呢这就是发生的现象啊，这些人呢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是承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件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一件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须的事。所以我们真的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是承认自己的罪有的时候难免会变于一种例行公事，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好像对我们自己的罪都一点的概念都没有，到底我在神的面前得罪神了什么东西吧，我们都不知道，只是说哦，主啊你就赦免我的罪吧，因为神会赦免，也确实神会赦免。但是神更喜悦的是我们自己能够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罪他是哪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得罪了一个父母的时候，父母希望知道这个孩子，他处罚他的目的是让他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才能够改得过来。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神是应该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能够知道我们错在什么地方，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不讨神的喜悦。那我想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思想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里的生活，从我们的工作场所，从我们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从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啊，各方面去来看自己面对神得罪神的地方。今天的讲题啊，主日学啊，不是主日崇拜的讲题，谈到多结果子。我觉得真的是多结果子，不只是在好像在大家别人面前我们要结果子，其实在我们自己生活上，我们自己是不是每天在跟自己多结果子啊？我们自己跟神一个关系，我们是不是有多结果子？我们自己家里里面，我觉得我们在自己家里里面，这是最不能欺骗的人，你看到的是最真实的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里面，我们也能够自己多结果子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百姓开始承认自己的罪。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
立位人耶稣亚贾摩
贾密嘛，
贾密巴尼巴桑尼士利比伯利亚士巴尼以巴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以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顶山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引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俄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们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
好，谢谢。从这里看起来，看到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第一个除了是认自己的罪之外，接下来他们是赞美神啊，他们赞美神创造了天上的天，天上的万象，地海。然后呢，他为了亚伯拉罕感谢神，他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我们常常会说没有错，这是完全是神的拣选，但是其实亚伯拉罕有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他心里诚实。亚伯拉罕是一个心理诚实的人，所以神与他立约。然后呢，把这些外邦人的地赐给他的后裔啊，所以他为了神在他们这个以色列里面所赐下的这些恩典感谢神。好，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轮到谁？
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
好的，谢谢。这边他们接下来做些什么事呢？他们说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好，这些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过了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们为着他们的祖先来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然后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罪辖制我们，所以他们在这个地上做了奴仆，原本是赐给他们的，结果却在这个地上做了奴仆。然后呢，这一点很像中国人哈，签字立字据，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很像，盖个手印， 好，我们往下看。
在上面盖印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还有西底家。祭司有希莱亚、亚撒利亚、耶利米、巴士户尔、亚玛利亚、马基亚、哈图、士巴尼、马路、哈林、米利莫、俄巴迪亚、但以利、静顿、巴路、米舒兰、亚比亚、米亚尼、马西亚、毕该、士玛雅。利未人有亚散尼的儿子约书亚、希拿达的子孙宾内和贾涅，还有他们的兄弟士巴尼、何地亚、基利他、比莱亚、哈亚、米迦、利和、哈沙比亚、撒克、士利比、士巴尼、何地亚、巴尼、比尼努。民众的首领有巴路、巴哈、摩押、以兰、撒土、巴尼、尼布、亚哈顿、比宰、哈拉、亚拿图、尼拜、摩比亚、比舒兰、西西、至萨别、撒都、亚杜亚、比拉提、哈亚、亚奈亚、何西亚、哈拿尼亚、哈树、哈罗黑、比利和、硕百、利红、哈沙拿、马西亚、亚西亚、哈南、亚南、马路、哈林、巴拿。
谢谢。哇，很不容易啊，这些很多很拗口的名字，从又这么多的人，那我们为什么要念呢？我想我的原因是没有错哈，在圣经上面有很多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从来不去看的，可是当他们愿意写在圣经上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这些人每一个在当时都是应该都是很有名的人，也许他们在圣经里面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很多次，但是基本上这些人都是当初在那时候值得他们记载下来的人，所以他们才会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他省长尼西米，那没有话讲，还有西底家，还有祭司哦，这一群的祭司，还有利未人哦，这一群的利未人，还有民众的首领，所以这些人都是一些他们当初做领袖的，他们在那边签名哦。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还有叫马路啊，叫像这个马西亚、亚西亚，这些名字好像都出现过很多次了呀，所以有很多人是叫同样的名字，但是觉得神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盖印，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边盖印，就是说他们愿意签名盖印，表示他们以后不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好，那我们继续看约定。
其余的民众、祭司、利未人、守门的、唱歌的、做殿宇的，以及一切跟各地民族分离归向神律法的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所有有知识能够明白的，都坚持和他们的贵族兄弟参与发奏启示，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必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我们必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各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同他们，买
什么？
每逢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田地，并且给免一切的债务。
好，谢谢。这边呢，他很明显的就写出来说呢，他们不做些什么事啊，他们一切，他们说啊，一切跟各地民族分离归向神律法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所有明白的啊，他们起誓八咒，然后呢，要遵行神他借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并且遵行谨守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然后呢，其中有特别的几点，必不把他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他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什么货物或是五谷，在安息日贩卖，他们要守安息日，所以如果是他们带来了在安息日贩卖的话呢，他们绝对不向他们买什么。然后呢，还有第三个，他们要守安息年，就是必不耕种田地，豁免一切的债务。所以这几点他们特别的提出来，因为这几点就是将来会绊倒他们的，会犯的毛病。好，第四个奉献，我们继续下去。
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克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常设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致谦，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按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的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头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
好的，谢谢。这里呢，特别提到的是奉献的事情。他说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克勒三分之一，然后作为神殿的使用。然后呢，还有，他们呢还每年按照他们的族会抽签，然后将献祭的财奉到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是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要会献上出熟的果、出产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然后还有把头生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这是他们提到他们奉献。那奉献来说，对每一个，对他们那时候很重要，对我们现在也很重要，因为这就是直接跟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一个表现。好，那一舍克勒三分之一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呢，波斯帝国的金币叫做达利克，大概是 8.4 公克，巴比伦的舍克勒重量差不多，所以波斯帝国的一舍克勒三大概是 2.8 克，因为它三分之一嘛，所以将近是三克的金子哈，三克的重量，那说是相当于一个波斯士兵每月工资的10/10，所以奉献并不多，表示说他们那时候人其实是挺穷的哈。好，继续。
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分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 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分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分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好，谢谢。这边看到他们把这些新酒和油奉给，还有磨的面啊，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和油奉给祭司，这是给祭司的那一个部分。然后呢，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们开始按照神的律法过属于神的生活，过属于神所教导的那个生活啊，不论是在敬拜方面，不论是在奉献方面，他们开始重新的带着新的地方，他们按照神的这些律例来过他们的生活。好，更重要的，继续。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载下面。
好，这边讲到哈，大部分的人，十分之九的人都住在犹大的城邑里面，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他说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就是说他们归回的人，他们并没有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那个城里面，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有其他的地，还有犹大的地，所以其他十分之九的人呢，他们住在其他的城里面，好像伯利恒或者其他的附近的城。那就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呢，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很少，那时候人很少，也就是为什么他特别的需要那个城墙来保护那个城。好，我们继续。
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约雅利的儿子，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
你看哈，都是勇士啊，因为提到了住在耶路撒冷只有勇士敢住在那儿，因为里面的人很少，容易受到攻击，所以他们有一些特别人，所以圣经上面也特别把这些人他们记载下来，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居住。好，我们继续。
便阿米人中有米苏兰的儿子沙路，米苏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以大雅的儿子，以大雅是根奈雅的儿子，根奈雅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亚塞亚的儿子，其次有加拜沙莱的子孙共928名。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他们的弟兄大人的勇士共128名。利未人中有哈素的儿子斯玛雅，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
好的，谢谢。所以呢，我们 把这些928加上128加上284然后加上前面前面468这些加起来大概1000多人吧，所以就是这1000多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不多哈，再加上后面100多个，所以他们回归回了4万多到5万多的大概到5万的人，只有1000多个人住在耶路撒冷里面，所以比较起来是相当少的人。好，我们继续把这一段下面是轮到谁。
守门的是雅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尼提宁却住在俄文勒、西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
好的，谢谢。这边特别提到尼提宁就是圣殿的仆役，他们不准住在靠近的地方，所以他们只能够住在俄斐勒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以前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他们只能够住在俄斐勒。那我们看见呢，他们一大批的人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呢大概5万人的左右呢归回，5万人归回之后呢，这边呢就 一部分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大部分人都住在耶路撒冷外面，10%的都住在外面。好，这个尼提宁呢就是他们的殿役，在耶稣亚那个时候呢，他们以欺骗的方式欺骗耶稣亚和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以致耶稣亚发誓不将他们消灭的击毙人，然后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神殿里面做劈柴挑水，劈柴挑水，他们世世代代都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住到耶路撒冷里面的俄斐勒那个地方。好，继续。
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吴西，巴尼是哈撒比亚的儿子，哈撒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比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 sorry。
好，没关系，谢谢。所以呢在耶路撒冷他记载了说是利未人的长官是管理神殿事务的歌唱的亚撒的子孙乌西乌西这个人他是在里面的管理，所以这整个的敬拜的系统又重新立定好。然后这是这边讲到的是管理这些歌唱者，然后呢这就讲到这个到底这个乌西巴尼是谁然后他每日来供给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所以歌唱的人呢每日供给他们有一定的粮食，所以歌唱的人特别得到照顾。好，我们继续看这个。
从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载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释迦尼、利宏、米利莫、义多、敬顿、亚比亚、米亚明、马迪亚、毕加、四玛亚、耶雅利、耶大雅、撒路、雅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
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呢，就是当城墙盖好了以后，还没有行奉献典礼，还没有行奉献典礼。然后呢，这时候他开始，尼西米呢，他回顾当初的时候，在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哪些的人他们是做祭司的啊？他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在这个尼西米记前面几章呢，从第八章开始，第八、九、十呢，他就是开始谈到，他们整个殿的，的一个规模。他们归回了之后，他们重新设立他们，殿里面敬拜的这些秩序，然后哪些人来负责，然后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啊，都讲好了之后，然后他开始到了第十二章这里呢，他所谈到的是特别记载着从以前到现在啊，从以前到现在归回的人是哪些的人啊，做一个回顾吧。因为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一个献殿典礼。那个献殿典礼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当然就是说献殿，但是其实献殿典礼还有一层更进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在献殿的时候，他们感谢神在前面的保守和前面的带领。所以这时候呢，他做的就是这个回顾的工作，他做了这些回顾的工作。好，接下去。
耶稣亚生叶亚金，叶亚金生以利亚时，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耶拿丹，耶拿丹生亚瑟亚。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上，又筑城墙到阿米亚楼，直到阿南叶楼，分别为圣。
好，谢谢。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边就谈到以利亚实这个人。那以利亚实是什么人呢？因为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他提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建筑羊门，所以可以知道以利亚实是什么人呢？以利亚实就是那时候的大祭司。那他的身世是怎么样呢？就是这边可以介绍以利亚实的身世，然后还有其他的祭司，我们继续看。来，李敏。
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拉亚族有米拉亚，亚利米族有哈拉利亚，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兰，米利古族有亚拉丹，斯巴黎族有约瑟，哈黎族有亚拉，米拉约族有希勒凯，伊多族有撒加利亚，金顿族有米舒兰，亚比亚族有希基利，米拉民族某莫亚迪族有比勒泰，毕加族有沙木亚，司马亚族有约拉丹，约亚利族有马特莱，耶大雅族有乌西，萨莱族有加莱，亚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耶大雅族有拿坦叶。
好的，谢谢。这时候呢，在约雅金的时候，那约雅金是谁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看一下约雅金的时候，那所以呢，在约雅金的时候呢，是约雅金是以利亚实的父亲，所以呢，以利亚实是已经算是第三代了。对，他是第二代的，回来之后的第二代的大祭司。那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呢，这边有其他祭司的族长啊，都是这些人，所以他统统把他列下来了。所以这些都是做祭司的族长， 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看利未人的族长。
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都亚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尼乌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撒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利未人的族长是阿撒比亚、示利比、亚摩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的弟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欧巴迪亚、米苏南、达门、雅各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沙达的子孙，约书亚的儿子约亚金或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
好的，谢谢。所以呢，这边又重新回顾到那时候，他们这个利未人他们做的事情。那利未人他们在这是讲到利未人做族长的事情。然后呢，这边也讲到利未人是找的神的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神，就是那些唱歌的，然后做乐的。这里可以看见主要的就是说他们开始，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们重新盖好了圣殿，然后把那个围墙也盖好了，然后他们开始把圣殿里面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敬拜的规则都再重新的设立起来了，重新恢复起来了。所以我们说归回重建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呢，这边是真正的当他回顾了这些历史之后，从以所罗巴伯一直到现在，他把这些历史上面所有的这些重要的人物都搬出来之后，都讲过一次之后，他们现在开始真正的要开始做他们献殿的工作。所以献殿呢，其实不是只有献殿，事实上献殿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一个对历史、对这神所给他们的这些恩典的一个感恩的时候。所以我们请接下去念这一段。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唱歌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多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麻弗的田地聚集，因为唱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
好的，谢谢。今天我们不是还报告说这个 Springfield 教会他们要庆祝他们26周年吗？今年是我们25周年，对不对？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在献殿献堂的时候，我们最感恩的是看到过去神的恩典。同样的也是哈，他就先把神的恩典把它列出来了，然后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对我们来说这些人都很陌生，对不对？对于从来没有看过的名字，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看到这些名字他们都会很感动，因为那些人就是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些人神他们愿意为神付上来建造神的殿。那在这里呢，特别讲到的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有一个告成之礼。所谓告成之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奉献分别为圣，就好像我们献堂一样的同样的意思。所以呢，他们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告成之礼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洁净自己我们不是告成之礼借着这个机会大家狂欢一下，而是说在这个时候洁净自己洁净百姓、洁净城墙、洁净城里面城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 然后呢，他们的告成之礼还很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着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士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士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亚撒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士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
好的，所以哈，他分两队的人马，两队的人马怎么走呢？第一队呢，他从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然后呢，还带领谁呢？还带领了何沙雅和犹大首领的一半，他分两半嘛，一半就跟他走，另外一半呢跟另外一个人走。然后呢，这里面有还有吹号的祭司啊，还有是拿着这个大卫的子孙，还有文士以斯拉也在第一队里面。我们看以斯拉也在第一队里面一块走，然后他们经过全门往上，顺着大卫的城一直到水门。我们看一下这在哪里啊？可以看，所以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吧。所以这是粪场门、全门、水门，所以他大概就是从这样子走这条路线上来。那这一段呢，他并没有描写到。等一下的第二组呢，这是第一队往这边走，第二队呢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然后最后他们在圣殿这边集合。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队。
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第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联门、虎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牙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南敏、米该亚、以利约莱、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斯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雅、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于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
好的，谢谢。所以我们知道第一队呢是以斯拉在里面，到了第二队呢就是尼西米在里面。那第二队呢，他们就走的是正好是可以说是相迎，可以说是相反的一条路线，就在这边。第二队他们从炉楼尼西米走到快门、鱼门、阳门，然后他们到这边，然后第一队呢就从这个方向到圣殿里面，在这个地方他们一块儿碰面，在那个地方开始敬拜神。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所以基本上呢， 他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分两队这样走进来，非常的非常有意思哈，然后在那边一起汇合。然后呢那日众人献祭，献一个大的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喜乐真是当神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当我们喜乐的时候神也喜乐，然后神使他们大大的喜乐，连妇女带孩子也都欢乐，然后耶路撒冷的各欢乐声达到远处。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在献祭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除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唱歌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五十，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唱歌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伊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
好，谢谢。所以呢，看见哈，这里表现的就是啊，当日派人管理库房，然后把取啊十分之一，然后在这边给他们供职。那然后呢，祭司由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洁净的洗啊，应守洁净的礼。然后呢，歌唱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按部就班，按部就班，非常有规矩，非常有秩序的执行。然后呢，在古时候有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在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呢，他们也把这些歌唱的人，他们守门的人都当得的份都给他们，表示说他们这些人为神摆上，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为神唱歌的时候，他们为神守门的时候呢，他们都得到他们当得的份，所以他们才能够做好他们的工作。那如果唱歌的没有得到供养，守门的没有得到供养，唱歌的没有办法唱歌，守门的话没有办法守门，那就乱了。好，那我们差不多了，今天就这边结束。那结论就是我们对这一章这一部分呢做一个结论。那当然这时候还没有完哈，还有一段更悖逆的一段还在后面哈，那是我们下个礼拜会谈。那今天呢我们讲到就是说，可以看到在犹太人的7月24号那一天呢，百姓继续学习神的话语，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认罪，借着悔改，认他不只认他自己的罪，还认他祖先的罪，然后借着他们的奉献，借着他们对神的赞美，他们再一次的沉浸在神的祝福当中，他们再一次的把每一件事情该做的都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规定，一件一件的做好，按部就班，该唱歌的唱歌，该守门的守门。所以可以看见那是很有秩序的一个时候哈，就是说当这个新的圣殿盖起来了之后，不是只有圣殿而已，而是人民在里面很有秩序的再一次敬拜神，很有秩序的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法度来敬拜神。所以那时候当献殿的时候，大家才会会有那么大的欢喜。然后呢，他们还签名立约，必要遵守耶和华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然后呢，他们还住进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并没有很多的人在里面，所以他们只有十分的自己的十一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还恢复了圣殿的侍奉。最重要的这边城墙告成之礼呢，是这整个的高潮，最高潮就是尼西米他回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城墙盖起来。当然这个城墙盖起来不是只有城墙而已，因为这个城墙的盖起来代表很多的事情， 代表着他们对外族 physically 就是很实质上对外族的侵略的一个阻挡、哦、能够挡保护他们。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由于这个城墙 的建造呢，能够阻挡外族文化对他们的侵略。好像说他们那些人当在关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带着货物来卖，他们可以把城关起来，那些人就进不来了，想卖也没办法卖了，他们甚至还去把那些人赶走、啊、因为当在安息日他把东西带到那边来卖的时候呢，大家原本是守安息日的，但是由于这些人来卖东西呢，就好像变成菜市场一样了，就好像今天我们看见就是说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下个礼拜也会继续谈到到底这个城墙的建造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有些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谈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下个礼拜会谈到他们，因为尼希米他后来回去又 回了、他在那边住了十几年，然后他又回到巴比伦，然后当他回去巴比伦之后，他在回来之后发现怎么都变了，好像又回到了退步了多少年了。所以呢，那是确实令人蛮伤感的时候。那我们会下个礼拜会谈这些事情。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会讲今天这一次，然后下一次，然后第三个礼拜呢，我们会再请杨澜继续给我们分享。那我们真是谢谢杨澜这个带领我们深思、有很多能够更深入的去看圣经里面的故事，看圣经里面的意义，真是非常的感谢神。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李敏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